但功能把它发现出来。所以你们注意啊，这个我故意挑起来，上帝是永恒的，
是，
上帝是爱，
是，
在没有创造万有以前有没有其他东西存在？
没有。
神自己存在，
是，
这存在永恒爱的上帝，在什么都没有到以前他爱什么？我告诉你，这个问题没有一个宗教可以回答，除了圣经里。不是因为我信耶稣所以基督教是真理，是因为是基督教的真理所以使我相信他。我不是一个容易信耶稣的人。我请你注意，永恒的、至存的、成全的、不变的、绝对的、不我存在的神，在永恒中间是爱吗？
是。
他爱什么？没有一个宗教可以解答。但是圣经说，这一位神是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所以这一位上帝是爱的话，圣父爱圣子，圣子爱圣灵，圣灵爱圣子，圣子爱圣父，圣父爱圣灵，圣灵爱圣父，这三位一体的爱的本体，在三个位格里面自我的爱的相互关系，就成为唯一的可能。所以所有不神论如果不是三位一体，没有办法解答这样的问题。所有多神论不是一体，没有办法因为爱成为合而为一的。所以这只有在圣经的教导里面把我们带到真正伟大明白永世真理的这个可能性里面。感谢上帝。所以这三位一体的上帝在永远中间就是爱的自我本体，是爱的自我分受，是爱的三个不同位格之间的合一。这就是 community life possibility and basis。 这就是社交生活位格际的关系真正的基础。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爱你的太太，你的太太爱你，你们爱你的孩子，孩子爱你们，你的家才像一个家。那你这种爱、这种交往、这种个体与个体之间的联系的可能从哪里来？从神来的。因为神是这样创造人，和动物不一样。我们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这句话的意思太深了，太广了，太伟大了。我们怎么去了解他呢？我们每一步好几思想，好几思想，你才发现世界所有文化最重要的架构、最重要的基础已经全部隐藏在圣经里。感谢上帝。 God is eternal, God is love, who should be the object of God's love before he created everything. He is the triune GodHoly Father, Holy Son, Holy Spirit, love one another. 所以这一位神就成了爱的榜样，这位神就成了社会的基础，这位神成了教会的命令，这位神成了我们每一个人的模范。我们懂得怎么样相爱，是根据这位神的爱而来的。所以耶稣基督说，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要你们彼此相爱。你们要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知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我们是效法上帝而相爱。好，现在我把这个事情再演化下去。圣父、圣子、圣灵、圣子、圣父、圣灵、圣子、圣父、圣子、圣灵彼此相爱，这个爱是自我成全。当这个爱把它延伸出去的时候，就产生了创造。请你注意听这句话， The extension of the self love one another triune God becomes the action of creation. 所以这一位创造的神为什么造？因为他要使受造者可以分享他的爱。所以当他的爱一延伸出去的时候，就产生了一个创造的行动。我再讲一次， The extension and extension of self-love God in the triune substance becomes the action of creation. 上帝就用他 这个造的能力是受造从无变成有，可以享受他的爱。所以呢，这样的人为什么被造你就找出来了？你被造是为了可以分受上帝的爱。所以你一生一世没有满足，为什么？你找这个人爱你，爱到一半给他丢掉，你的丈夫不爱你，你的爱人离开你，你气来气去，最后气自己就自杀，为什么呢？因为你的生命以爱的源头还没有建立在一起。啊，今天我告诉你，上帝的造就是爱的延伸，而在爱的延伸就产生了创造，创造从无变成有，被造的就可以享受他的爱，这样人与神之间就在爱的关系中间变成相对的存在。我再讲一次， The existence of man becomes a relative existence before God simply because his creation。 上帝创造他就造了能被爱也能爱的受造者，讲神人之间就变成有相对的关系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上帝用一个比喻给我们看见，你看见向日葵吗？向日葵有一个责任，就是向着日头氧气，这就是他的责任。你看见了，你什么感受呢？太阳在山上，它照着，它没有声音，它就是有一个吸引力，那向日葵只能向着它活着，它不能够背弃它活着。所以向日葵是很忠心的，太阳在这里它就在这里，太阳在那边它就到那边去。为什么呢？因为它有向日的功能。这种花就教导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功课，你今天的方向在哪里？你每天所向的就是最后的事情吗？你每天所向的就是钱的事情吗？你每天所想的就是世界的福气吗？你每天所想的就是从卖毒品去带到一处吗？难道你应该这样做人吗？难道你做人不应当有一个伟大的方向吗？一个正确的方向，一个永远的方向，一个良善的方向，一个公益的方向吗？让我们向学习向日葵的方向。太阳啊，我是为你而造的，你在哪里我就面向你，你睡觉我才去睡觉。所以太阳下山，向日葵就睡觉，但是他不是睡觉，他等等太阳再上山，太阳一上山他马上再上，那再看他，他每天为望着太阳而生活，他每天为面向太阳而感到有意义。这样呢，直到他的生命衰残的时候，他结束了，他的种子，他的下一代传下这种本质在面向太阳。今天我从蚂蚁可以学到功课，我从鸟可以学到功课，我从牛可以学到功课，我从羊可以学到功课，我从向日葵可以学到功课。因为是个圣经教导的，牛知道主人的棚，羊猪知道他应该回家的那个揪，但是我的百姓不知道应当归向。鸟知道什么时候什么季节飞到什么地方去，你们不知道。你们看天色吧，你看到天发红，你知道什么事情发生了，你知道气候怎么变化了，但你们的心却不知道你的灵性到哪里去。像个鬼知道面向他的太阳，你们却不知道。蚂蚁知道为冬天储蓄食物，你们没有。花天酒地，有钱用到完，以后做乞丐再来说。人啊，你何等可怜，你不应当这样，你应当重新振作自己，对自己说，我是人，今天我要立志好好做人。今天我参加这个布道会，我不是听感情冲动的事情，我是听做人的道理，我是听神的真理，我是听神创造我做什么。我被造是为神，我生活应当有神的真理，我存在有神的方向，我应当面向上帝而活着。你愿意吗？应当做一个这样的人，你愿意吗？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现在讲第二步， 上帝是爱，上帝是永恒的，上帝在永恒中间是爱，没有对象的时候没有问题，你的变得重要不能了解的。圣经说圣父圣子圣灵之间是我贵格之间的相爱，就产生了创造的延伸，就产生了被造分受他的爱的可能，就产生了被造与被造之间彼此相爱的榜样。这些真理太大了，这些真理都在圣经里面，可惜你做基督徒几十年从来没有好好想过这些真理。我有时候很想尽心把我里面所有东西能够分受，能够讲解给我的听众听，但很多人把聚会把听到当作是累赘是负担的，所以你们很多是轻看神给你的恩典，这很可惜的事情。当你真正明白这些道理的时候，你的生命一定改变。当你真正发现这些东西很重要的时候，你的生活一定不会浪费时间的。你重新有你的生命有新的方向，你的心灵有新的内容，你整个方向有个新的力量，使你可以走到神所应许丰盛的应许里面。我继续讲第二步，第二步是什么？那么这个爱的问题到底要怎么样去解决？上帝是爱，我可以享受他的爱，他的爱在哪里去找到？圣经说我以永远的爱爱，我以永远的爱吸引你。我当向你发怒的时候，我的怒气是片刻之间的，我的怒气当你暂时的，我永远的爱是永远没有改变的。正像天立地那么严，我对你的爱就是如此；像东里西那么严，我是你的罪离开你那么严；正像父亲这边联系他的孩子，我对你的爱也是如此。那这些的话呢，隐藏的是什么？就是给人类生命在痛苦粉碎中间的一个最大的盼望。上帝的爱是什么爱呢？是超自然的爱。今天你千万以为基尼跟你在床上就可以满足你，你就讨厌上帝，你就以为你不需要圣经，你不需要耶稣的救恩，你只满足于这些肉情的邪情私欲的肉体的这些肌肤的相爱，这些爱不是真正的，不是永远的。你所需要的是神自己爱你，不要以为呢，我只要有我的爱人爱我就好了，管他上帝不上帝的。我告诉你，你的爱人是一个人，你的丈夫是一个人，你的妻子是一个人，他们都是暂时，不是永远。所以如果你没有找到永远的爱，你的生命还是没有满足。当一个母亲抱着一个孩子的时候，他眼睛看着 baby， baby 看着妈妈，我想这是世界最美丽的图画，因为这里有上对下的照顾，有下对上的依赖，这里有前面的一代对后面一代的盼望，有后面一代对前一代的仰望。当没有世界没有儿女，世界没有 baby 的时候，我们的奋斗是为什么？如果我们有子孙，我们做的半子有什么用？如果我们所做的没有人去承受，我们做了做什么用呢？所以所有下一代的来临都是对我们说，我的辛苦是不是白白的，我所做的一切是有盼望的，因为这些下一代就要承受我所痛苦，我一切劳苦的代价所得到的成果，感谢上帝。所以当一个孩子对母亲盼望，就母亲对孩子盼望的时候，做母亲的就忘记她的丈夫了，现在集中精神在孩子身上，所以基督做丈夫的气死了，你有孩子就不要我了，就妒忌这个孩子，一面妒忌一面又不敢欺负他，因为他太小了。所以做丈夫的很矛盾，哎呀，做人就是这样子，做人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孩子看妈妈，妈妈看孩子，这里面的一种你我相对的满足，就是永恒者与被造者直接关系的一个描写。等到这个妈妈把这个伟大的爱寄托在孩子身上的时候，什么事情发生？这孩子慢慢长大，长大了以后呢，他对妈妈的爱不像 baby 的情形那样。他慢慢长大，他说：“妈妈，我现在更喜欢更听老师的话，不听你的话。”妈妈说：“气死了， 给你读书变成坏蛋，你是不爱妈妈了。从前妈妈说，妈妈说，妈妈说，现在呢，老师说，老师说，那妈妈呢？妈妈不要紧，老师更要紧。所以这个时候呢，做母亲的开始好像被孩子冷落，就体会到她丈夫被她冷落的情形一样的，报应来到了，你知道吗？所以丈夫说呢，你有了孩子不要我了。妈妈说，孩子啊，你有了老师你不要我了。我就老是爱孩子，这个孩子很尊重老师，到十多岁的这个少年的时候，老师我也不要你了，我要我的女朋友。所以爸爸妈妈摇头，老师摇头，有了女朋友全世界塌下来了。你在找什么？你在找一个爱的对象，你在找一个相对关系的合一，你在找一个生命的成全。为什么？因为你能爱，你也能被爱。你只要爱的付出没有得到爱的报偿的时候，你一定痛苦。你只得到爱的报偿，你没有爱的付出，你一定不满足的。因为你被建造在一个相对的爱的存在关系里面，所以这个关系一建立起来，你才感到另外的一半跟你这个半产生合一的成全，这是神生命的一个定律。所以我们年纪大的人看见我们的孩子有了爱人，你不要再占有他了，他从前是寄在你家里，现在长大他不是你的了。听不懂就算了啊，有的做父亲的看见别人把我的女儿就这样拿去了，我把她养大就这样变成你的，岂有此理。所以如果没有人来爱他的女儿，又怕嫁不出去，太怪嫁出去也 不甘愿，做了半十几十年就这样拿去，岂有此理。你变成死对头啊！但是呢，你应该感谢主，你以后老了不能照顾他，有别人替你照顾，你还不感谢上帝啊，算了算了算了，我从前也是把人家女儿就这样拿来的吗？现在人家把我女儿拿去，没有办法了，做人就是这样了，太多没有办法解答的问题，到死了就是这样。那么这个女的呢，就跟着她的丈夫去了。妈妈，我不会忘记你的，每年生日的时候我会寄一个卡片给你啊，其他的事我大概先照顾丈夫算了。好了，那么他现在大了，不要妈妈了，不是要老师了，他要他的爱人了。以后呢，有了一个我你关系。当他还在恋爱的时候，他先有一个我他关系，还没有我你关系。所以呢，他对他的朋友说：“你看那个男女孩子，我很喜欢他。你看他的鼻子，他的耳朵，你看，还有他的笑容。哎呀，天天讲的，不要一直讲那个了。”我没有他会死哎，我对他很有意思，那很有意思。你对他讲，不要对我讲，我不好意思。所以呢，就产生了矛盾。什么矛盾呢？有意思的就会不好意思，越有意思也不好意思。你跟他讲吧，我不敢讲。那你到底要什么？我要他，告诉他吧。我不敢，不敢。那怎么办呢？到一天就这样一直不敢不敢，发现别人一直看他，糟糕了。如果我不对他讲，他发现别人看他，他跟别人讲，我就神经病怎么办呢？所以你勇敢对他讲。然后说你不知道是哪里来的胆子，找到他就说我有话跟你讲。他说什么话？糟糕了，有很重要的话。什么话很重要？非常非常重要。多重要？最重要最重要。什么话呢？我也不知道要怎么讲。那我说你也不知道怎么讲，那不必讲，糟糕了，怎么办呢？所以再到我还有话跟你讲，我讲到第一次讲，本来是对别人讲，他很好，他脾气很好，他样子很好，他很温柔，他很乖，都是个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结果变成一个我要告诉你，我要对你讲，从他变成你，创造性来了，勇气来了，相对关系来了。这个都是我们很多人都有经验的。当你第一次跟他讲我你的时候，那个关系的建立是很不自然的，但是是很自然的，因为你需要 为什么很不自然呢？因为这就变成我你了啊，怎么就变成我跟你了？这个关系要建立起来的时候，你勇敢说，我爱你。当你一讲这句话的时候，哇，你整个脸红起来了。到底这个字跟脸红有什么关系？唯物论没有办法告诉你，物理学也没有办法解释的。因为我喜欢你，我爱你。你讲的时候，你不好意思的半死半活，好像犯大罪一样，其实没有罪。一个人说我爱你，意思我要一生一生负责照顾你到你死，这个是伟大的事情，这是很大的牺牲，这是勇敢，这是责任，这个尽一生的责任。为什么变得害怕呢？文化没办法解决，因为要建立一个关系，建立关系，建立一个永恒和爱之间的生命关系。如果他说我早就等你讲这句话了，那还不错。如果他对你说我已经有了别人了，那你就死了。那怎么办呢？你怎么有别人了？我不是一个人吗？你不是我要的人，我要的是别人。哇，你那时候就想，那为什么呢？建立不起相对关系。我今天讲关系、创造、生命、永恒，这都是很深的东西。我没有办法建立一个相对关系，怎么办呢？就变成一个永远孤单存在，可怕，面对虚空，我前途怎么办？当你没有办法达到愿望的时候，当你没有办法建立真正的相对关系的时候，你整个生命会发现非常的空虚，你感到你的存在是多余的，你感到你的生命是没有价值的，你感到所有一切世界的美丽都是没有用处的，你会感到自己的影子跟着自己的身体一直跟来跟去，是很可怕的。所以你要知道，有一些人自杀，因为他盼望完全断绝了，因为他没有办法建立起这个永恒的关系，没有办法产生相对的爱。这个我赢你，我真的有一天建立起来的时候，哦，那个时候你不要再被别人讲，你懊悔从前还没有谈恋爱成功，对别人讲太多你对他的感受，因为他们就笑你了。现在你不必讲了，我与你坐在一起，我告诉你前面是这样走，我要过这样的生活，你愿意不愿意？你告诉我你有什么困难，我你，这个叫 I thou relationship。 当你有一天两个建立起这个感情，真正建立美满的时候，你结婚了，结婚以后呢，从今全世界有多少人我都不管，全世界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我，一个是你，天塌下来我也不管，只要你同我的关系建立得好，你以我自己的爱可以成全我们真正的盼望事情，这是人生很重大的事情。我们中国人说就是两件大事，一件是国家大事，第二件是人生大事，除此以外什么都小事。人生大事就是建立我你的关系，建立了又不久怎么办呢？好，不久以后呢，一个死了，关系一断绝的时候，又变成痛苦的。所以我们内心就要问一个问题：爱如果是永远的，为什么爱的对象不是永远的呢？我要你很深入的思想这一句：如果爱是永远的，为什么爱的对象不可能是永远的呢？如果不可能是永远的，我这个永远的爱应该怎么样去处理它？一个16岁的孩子对他的女朋友说，任凭海枯石烂，我永远爱你。我就不明白，他16岁哪里看过海枯干石头烂掉，刚刚活16年就会讲我永远爱你。所以一个男女孩子说 you love me? Yes. If you love me, do you want to die for me? No, because my love is undying love.所以我不要替你死的，我的爱是不会死的，我不要替你死，我就是爱你，永远爱你。什么叫做永远呢？就是永远。真的永远吗？如果两个人真的永远相爱的话，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如果男主来到发生两三个祝英台，发生两三个祝英台还不错了，发生罗密欧纠结的事情怎么办呢？在印尼有两个年轻人相爱，相爱完了以后，哇，就天向天起誓，向地起誓，向你起誓，向我起誓，起誓完了无论如何叫这位夫妇了。后来呢，两家都反对，反对到差不多呢没有办法维持下去。这两个人说，既然是这样，我们不能一同生，我们一同死吧。所以两个人就跑到河边，河水非常汹涌，非常这个很大的这个海河浪，这男的跟女的哭了，比赛流泪一大堆。完了以后呢，先跳，那么谁先 ？Ladies first。那怎么办呢？哭完了以后，这个男人说：“我先。”情场什么都 ladies first， 至少我先。所以他再唱了一些歌，讲了几句话就跳下去，一跳下去，女的大哭，看见他尸体就这样卷起，就永远不能游泳了，就死了，就这样飘起了。他笑完了，眼泪擦干，就回家去。几个月以后嫁给别人，永远的爱吗？真的永远的爱吗？爱真的是永远的吗？当你谈恋爱的时候，你真正盼望永远，但是真正的永远到底在哪？如果一对夫妇真正恩爱，到有一天有一个人死的时候，你就知道呢，永恒还是遥远。若是这样的话，那个相对的关系中，永恒的你到底在哪里呢？你说不，我们就一同生，一同长，一同老，一同死，真的吗？到有一天呢，你看见你结了婚以后，哎，你的孩子夺去了你太太的爱，你又回到刚才那个永远不改变的定律的中间呢，你发现了永远的你还不是他。后来等到孩子长大了去留学，一个走了，结果呢两个老夫老妻从头谈恋爱，重温旧爱，刚刚重温旧爱，所有的孩子都长大了，都结婚都去了，我们两个就在我以你你我不久的时候，一个离开世界了，剩下一个，那怎么办呢？我告诉你，我们需要永恒的你。 I need eternal thou, the eternal thou, where are you? 那永恒的你在哪里？今天晚上我告诉你，永恒的你不是妻子，不是丈夫，不是你的爱人，不是你的孩子，那个都是 temporal thou， 是暂时的。那永恒的你是创造你的方式。今天晚上我要告诉你，你夫妇感情多好，有几十年在一起，我为你感谢上帝。但你要知道，永恒的你不是你地上的配偶，地上的配偶是永恒的，上帝给你在地上度日的时候给你预备的一位很好很好的一个配偶。但是真正的永恒的你不是他，是上帝。耶和华说，从古时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所以我用我的慈爱吸引你。我曾经向你发怒，曾经审判过你，我对你的怒气片刻之间，但是我对你爱是永永远远，因为上帝的爱是永远的。所以有一天当我走完人生道路的时候，那一位上帝不会离开我，不会丢弃我。当你年轻的时候人喜欢你，当你老的时候人忘记你。我亲眼看见有些老人家，他老到一个地步，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认识他了，只有剩下他自己家里的几个孩子送他到坟墓，把他埋葬以后，就几个家人跟我就回去。他们说他的朋友都没有了，亲戚都去了，他牧师剩下我们几个人是他的孩子，你可以帮忙他吗？因为会友也没有人认识他，没有人认识，已经搬到很远的地方，从前的牧师也死了。我说好，我替他的老人家洗了澡，替他穿的鞋子全部替他预备了，替他去买棺材，替他去找墓地，全部替他做好了。那个80-90岁的老人躺在那边， 一捆链孔这么死板的，整个身体都是只有像皮包着菇一样的，好像在那里说，人生在世间是做人客，永远爱我的人在哪里？除了上帝。亲爱的朋友，如果有一个永永远远没有忘记你，永永远远没有离开你的人，那一个人不是别人，是创造你的上帝。上帝是永恒的，上帝是爱，上帝是永不改变的。这一位上帝要接我们到他那里去的时候，他要从我们的身上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恶，除去我们一切的悖逆，使我们的心灵可以回到他们。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爱在哪里表现出来？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道成肉身，为我们死的这个救恩的事情上表现出来。从来没有人像耶稣，从来没有人像我们的主从天上到地上把永远的爱带下来。圣经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一节告诉我们，他既然爱世界属于他的人，他就爱他们到底。感谢上帝。亲爱的弟兄姊妹，最爱你的人不会陪你死，最爱你的人看你死了，他还过去走他自己的人生最后一段的生活，真正陪你使你到永远中间有永远同在的就是上帝。诗篇二十三篇告诉我们，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我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当你离开世界的时候，谁与你同在？是你的爱人，是你的亲戚吗？是你的妻子，是你的丈夫？不，死是每个人孤独单独经过的。当你单独经过这件事的时候，我告诉你，你一定要有一个永恒的你，永恒的爱充满你。那你说 The eternal God you are with me even though I go through the valley of the death, you are with me, you are here, I shouldn't be afraid. 你不必惧怕。感谢上帝，今天你的生命你一定要从死的把握学习，你才能真正过一个好的生活。孙中山先生在黄埔军校教训中国的军官的时候，他说，你们不是来学生，你们是来学死，你们来学死，懂得把握死的人，懂得对死有把握的人才能好好生活。现在有一种人从来不向死低头，就是那个对神有绝对信仰的人。有一种人不怕死，因为他已经有了一个最大的把握。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耶稣基督把生命的奥秘向我们打开来了，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耶稣基督在离开世界的时候，他对父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开我？因为天父离弃耶稣基督，乃是因为他担当了你我的罪，所以他受弃绝，才使我们可以回到上帝的面前。这样的把握，这样的信仰，这样的人生，今天在所有真正的圣徒的里面，真正有信仰的人里面，今天在我里面，感谢上帝。许多事我面对很危险的时候的，我的心平安的不得了。许多真正伟大的基督徒面对死亡的威胁的时候平安的不得了。前几年当印尼最危险的时候，当许多的女人被强奸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们神学院的女同学也很危险，因为我们的神学院附近都是回教的地区，所以呢，我的教务主任说，把它放在一间旅馆里面好不好？我说，你打听一下这旅馆的主人是谁。他打听的结果告诉我，是回教徒。我说，你把这些女孩子送进虎口去是不可以的，所以你找一些基督徒的家可以收容他们吗？好，去找了几个基督徒的家，在很远的地方，那些学生全部把他送到那里， 第二天早上五点的时候，我就开车去看他们平安不平安。当我把车开出来走上高速公路的时候，没有人收费，因为收费站都被烧掉了，所以我想今天免费上高速公路，我就开车上去。当我开到上面去的时候，发现整条高速公路一辆汽车都没有，只有我一个人带着我13岁半的女儿坐在我旁边，一直冲一直冲，冲到半路的时候，好几辆汽车被烧掉的骨架横在这个公路的旁边。我说上帝啊，你保守我。那个时候我心中充满平安。当我从路下来的时候，进到一条大道，那大道转进去就是我们的神学院，整个路上都是吊死苏哈波，苏哈波下台，到处都有火烧的情形。我知道路上什么车都没有，只有一大堆人走来走去，很危险。我在主面前，我说上帝啊，你与我同在。那个时候我太太刚好到美国去参加我大女儿的毕业典礼，所以我跟我的小女儿跑到圣院，到那边去的时候，我说告诉我那些女同学住在哪里，他们就把我带到那个人的家里，与他一同祷告，谢谢那个家的主人，我把他们全部带回圣院一同祷告。那我再从圣院出来去找几个家庭，因为那一天我们教会有几个家庭被烧掉，房子烧掉，汽车被烧掉，所以他们全家住在旅馆。我到旅馆去看他们，看完了再到一个人的家里，因为他们整个房子烧掉了，就住在别人的家里。当我再去的时候，整个路上静得不得了，就几辆坦克车跟我的一辆汽车。我一生没有一次像这样的经验，一辆车孤孤单单在路上，一个中国人旁边是军人坦克车，他们看着我，我看着他们，走走走，走到旅馆见了那些人，再走到一个家里，我很受感动。那个弟兄呢，他房子全部被烧光的时候，他说唐牧师，感谢上帝，烧光房子以前我还来自己把几千张的布道会的传单带出来。那时候我们差一个月就要主办贾卡那个大的布道会，那么他是很努力领人归主的人，他说感谢主，这些东西没有烧掉，我还可以有这些东西为上帝做工。我那时候眼泪差不多流出来，看见这样一位爱主的弟兄。我们有一个经验，就是当最危险的时候，最困难的时候，最重大的危机临到的时候，心中的平安是没有人可以形容的，没有钱可以买回的。感谢上帝，有好几次人家说唐牧师你很危险，因为你的名单在被杀的100个最重要的里面你排第三，你知道吗？有一个弟兄说我已经订了一个旅馆的房间，你快快搬进去。还有一个人从新加坡打电话，快快出来啊，唐牧师很危险。一个人说你快快进旅馆，你进旅馆没有事情再出来，这几天先住旅馆。我说我不进去。为什么你不进去？你很重要，人家要找你要杀你的。我说不，我如果进去了出来以后讲到没有能力，你要负责任吗？他说这个我不负责任，那怎么办？所以我不进去，我不进去，我一定要在上帝的百姓中间了解他们的痛苦，否则我讲到没有能力。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世界有真正爱我们到底的人，这是有真正负责我们一生生命等相对的关系吗？有创造你的上帝，救助你的耶稣基督，他的爱是永远。请问你的灵魂在哪？请问你在哪里？请问你永恒的爱的对象在哪里？请问你一定要面对死亡，你生命的宝在哪里？今天晚上你愿意不愿意对主说，主啊，我在这里，我回到你面前，永恒的上帝，永恒的爱，我愿意你作为我的主，你引到我前面的道路，从今天开始回到上帝面前，与他建立永恒的相对生命的关系，相信他，接受他，让上帝的爱进到你的心中，让耶稣的救赎临到你生命里，你肯不肯？你肯不肯？ 你不是回答我，今天晚上回答感动你的上帝在我们中间的主，我们低头祷告。